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财报解析播客，我是 Alex。
我是 Jordan， 今天我们来聊聊 Kinross Gold 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财报。
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好的 ，Alex， 这份财报真是亮点满满，满坑 Ross， 不仅交出了一份强劲的业绩单，还为投资者画出了一个相当诱人的未来蓝图。
确实如此，让我们先从数字说起。Kinross 2025年全年产金刚好超过200万盎司，完全符合指导预期。但真正抢眼的是现金流表现，第四季度自由现金流达到创纪录的 7.69 亿美元，全年更是高达25亿美元。
这个现金流数据确实惊人，要知道他们的利润率比金价涨幅还要强劲，金价上涨 43%， 但利润率却提升了 66%。 这说明什么？成本控制做得相当到位。
没错，而且这强劲的现金流直接转化为了股东回报。管理层宣布将遵循 40% 的自由现金流分红目标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这意味着在当前金价水平下，股东将获得可观的现金返还。他们2025年已经向债务和股权持有人返还了约15亿美元，年末还持有约10亿美元净现金，财务状况相当健康。
让我们深入看看运营表现。 Tasiast 和 Parica2 这两个核心资产继续发挥支柱作用，全年合计产金110万盎司，占总产量的一半以上。
Parica2 特别值得关注，全年产金超过60万盎司，这是连续第八年产量超过50万盎司。而 Tasiast 再次成为投资组合中利润率最高的运营资产，稳定性令人印象深刻。
但我觉得最激动人心的还是他们的增长策略。一月份宣布的三个美国高质量有机增长项目 Phase S、Curlew 和 Redbird 2， 这些项目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这三个项目堪称教科书级的投资案例，平均全维持成本仅1660美元每盎司，投资回收期不到两年，合计净现值43亿美元，内部收益率 59%。 在4500美元金价下，这些数据相当吸引人。
而且预计将增加超过300万盎司的产量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体现了他们从收购转向有机增长的战略转变。
说到战略，我们不得不提 Great Bear 项目。这个项目最近获得了安大略省一个项目一个流程的指定，这在许可流程上是个重大进展。
这个指定确实意义重大。Kinross 是首家获得此指定的大型矿业公司，这将简化省级许可流程，为2029年底实现首次产金提供有力支持。
从成本角度看，管理层对2026年的指导也很坦诚。全维持成本预计上升 10%， 但这主要由三个不可控因素驱动：金价上涨导致的特许权费增加 4%， 通胀影响 5%， 剩余 1%， 主要是矿山开采序列调整。
这种透明度值得赞赏，在通胀环境下能够清楚地分解成本驱动因素，说明管理层对运营有很好的把控。
而且他们在资源储量方面也有好消息，储量价格更新至每盎司2000美元，资源价格更新至2500美元，更好地反映了当前的金价环境。
储量增加了120万盎司，资源增加了500万盎司，这为长期生产前景提供了坚实基础。
在电话会议的问答环节，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点。首先是资本配置偏好，管理层明确表示更倾向于股票回购，而非特别股息。因为回购能够减少股份数量，提升每股指标。
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关于并购， CEO 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急于寻找收购机会，因为内部有机项目管道已经足够丰富。这种自信源自何处？
源自他们拥有的2700万盎司，以探明储量合约1700万盎司推断资源，这个资源储备为2030年代及以后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选择。
展望未来， Kinross 给出了相当稳定的生产指导。2026年、2027年和新增的2028年都预计维持200万盎司的产量水平。
这种稳定性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尤其有价值，结合他们的 40% 自由现金流分红目标，投资者可以期待可预测的现金回报。
从 ESG 角度， Kinross 也在持续改进。2025年通过30多个项目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1.5%， 并再次在环球邮报年度公司治理排名中位居矿业公司首位。
总的来说，这份财报展现了一个运营稳健、财务强劲、增长前景明确的公司形象。在金价持续高位的背景下， Kinross 似乎已经准备好充分受益。
最值得关注的催化剂包括持续的资本回报、美国项目的推进、 Great Bear 的许可进展，以及今年晚些时候 Lobomart 项目的更新。
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Beta Finch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